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76篇，约的制定第一部分。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24章1到8节。律法并典章颁布之后，神为了一件特别的事，吩咐摩西要带着以色列的长老上山到神那里。这件事就是领受将要建造作为神在地上居所的帐幕的意象。我们已经指出，出埃及记开始于神的救赎，而结束在神的居所。神需要一般人成为他在地上的居所，然而因着神所造的人堕落了，神必须来成功救赎。神不光救赎他的百姓，他也搭救他们，释放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带他们到旷野与他有亲密的交通。在那几篇交通到19到23章的信息里面，我们已经看见神与他所拣选并救赎的百姓有亲密且透彻的交通。在神与他百姓这样亲密交通的过程中，神将他自己启示给他们，神叫他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许多基督徒以为颁赐十诫不过是颁布律法，表面看来这样说没有什么不对，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赐下律法乃是揭示神的所事，这意思是说，神借着颁布律法把他自己启示给他所拣选并救赎的百姓。我们曾经指出过，在旧约圣经里，律法被称为见证，这见证是神的描绘、图画和相片。律法及其典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读了十诫并律法所有的典章之后，就可以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立法者或制定律法者总是在他们所制定的那种律法中显示出来。事实上，一个人所制定的律法总是那个人的显明。同样的原则，20章的律法以及21到23章的典章对神有详细的描绘，使我们看见他的所事。为了这个缘故，光会背诵十诫并不能叫我们满意。光知道十诫是说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做偶像敬拜假神，不可妄称神的名，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或贪恋，这样还不够。我们务必了解，律法是一幅图画，显示出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并救赎我们的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感谢主，在20到23章里，他清楚地把他自己描述了出来。在此我们看见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他满了爱与光。因着神是圣洁的，在他毫无凡俗之物；因着他是公义的，在他毫无不义。因为他是爱、是光，在他毫无憎恨与黑暗。在21到23章的典章里，我们对神的经营能够有清楚的看见。我们已经指出，在这些典章里有十字架、基督和基督的救赎，因此我们借着律法和典章就能有神和他经营的启示。何等奇妙！愿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就是神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律法和典章，呈现出神与神的经营一幅清楚的景象。神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和他的经营之后，他的心意是要启示他心头的愿望。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与人同住。神与他所救赎的百姓亲密的交通一段时间之后，神要敞开他的心怀，叫他们知道他心头的愿望，乃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可惜的是，今天许多神所救赎的百姓与他并没有亲密的交通。许多基督徒几乎不认识神，对神的经营 更是一无所知。然而因着神的怜悯，有些圣徒已经进入和他亲密的交通里。在这样的交通中，他们逐渐认识神的所事，并且多多少少认识了什么是神的经营。然而我们难得发现有基督徒真正的被带进神的心意里，看见他的心意，那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今天在基督徒的聚会、聚集和礼拜中，虽然有许多的信息论到神与人之间的交通，但论到神建造的信息，如果有的话，也是寥若晨星。信徒们受嘱咐要花时间进到主面前与主有交通，但是哪里有论到建造的信息呢？你进入主的恢复之前，曾经听过一篇论到神建造的信息吗？今天的基督徒忽略了这件事。我们赞美主，出埃及记这卷书不光有23或24章，而是有40章。24章是一座桥梁，把前面23章与后面的16章联系起来。在本篇和以下几篇信息里，我们要走在这座桥上，从出埃及记的一个段落进入另一个段落。当我们到达桥的那一头的时候，就是到了25到40章的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心意乃是关乎他的子民在地上建造帐幕的事。虽然我们盼望很快到达桥的那一头，但我们必须先花一些时间在桥上。出埃及记24章1至2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神要这些以色列人的首领上到山上，有一个专一的目的，就是给他们看见帐幕的意象、设计和蓝图。这帐幕就是他的建造。摩西从神领受这个嘱咐之后，就从山上下来。不过摩西再度和百姓的首领上山之前，就制定了律法。所以在一至二节，神嘱咐摩西带着百姓中一些首领与他一同的上山，使他们可以与神有交通，神也可以向他们启示他心头的愿望。接着在三至八节，摩西制定了律法。律法制定之后，就成了一个约。律法未经制定，仍然是律法，不可能成为约。但律法一经制定，就成了神与他百姓之间的约。一个约牵涉到有关的双方或几方面，这里的约乃是神与他百姓之间的约。这样立约是一件很大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约是一项协议或是一纸的合同。今天定契约正当的方式，需要参与的各方面都签字，要约定一个时间，准备好正式的文件，有关的各方面都在场，也许还有证人作陪在文件上签字，有时候双方还要宣誓或起誓。若没有这样正式的制定，契约形同巨文，无法约束任何一方。虽然律法已经在神的山上颁布了，律法及其典章还需要经过制定，因此摩西与首领们再度上山领受进一步的启示之前，他制定了律法。在此我愿意指出，摩西在神的山上领受的启示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律法的颁布，这是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完成的。第二部分是关乎神建造蓝图的启示。神赐下第二部分的启示之前，叫摩西下山，呼召那些领头的，把他们带上山来。这指出启示的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重要。不仅摩西一人单独领受， 他必须把亚伦、纳达、亚比户和70个长老都带来，这样神才会指示他神建造的计划。此外，摩西再度上山之前制定了律法，显示律法的制定是非常的重要。虽然律法的制定并不是个奥秘，但有一件事却很奥秘。圣经并没有记载神吩咐摩西下到百姓中间制定律法，然而摩西的确这么做了。此外，律法经由制定而成为一个约，政府和神完全的经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倘若摩西没有从主领受命令来制定律法，他怎么会知道该如何做呢？不仅如此，摩西制定律法还使他成为一个约，神却认可。关于这一点，希伯来书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会看见摩西制定律法的所有原则都与神的经营一致。我们不该认为在颁布并制定律法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都记载在圣经上了，有些事发生了，但是圣经上却没有记载。无疑的，神定规曾吩咐摩西下山去制定他所颁布的律法，并且是以特殊的方式来制定的。倘若神没有赐下这道命令，摩西为什么会那样来制定律法呢？那种方式和一般人的做法迥然不同。古时候双方要缔结盟约的时候，通常要用一种鸟类或兽类做祭物，这样他们的协定或合约就成立了。但是摩西制定律法的时候有一些特殊不寻常的点。第一，有一个祭坛，并且是按照以色列12支派有12根柱子。接着提出两种祭物，就是燔祭和平安祭。这里没有赎罪祭、赎愆祭或素祭。最后，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因此，我们看见祭坛、柱子、祭物和血。人类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个约是这样制定的。这显示出埃及记24章中约的制定是独特的。这个神与人之间所立的约，那是借着祭坛、12根柱子、燔祭、平安祭的祭物和血。我们必须看见这一切事物的意义。我们要了解祭坛、柱子、祭物和血的属灵意义，就必须明白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要嘱咐他的选民来遵守律法。然而，大多数的基督徒认为，因着神赐律法给他的百姓，他的心意就是要他们遵守律法。他们说，神若不是盼望百姓遵守律法，神为什么颁赐律法给他们呢？以往我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也有过这种观念，就是神把律法赐给他的百姓，目的是要他们遵守。倘若神的心意是这样，神这么做就是最不智慧的。要盼望堕落的人遵守神的律法，就好比要求狗像鸟一样的飞。家境有一个人对狗说，小狗，你要知道从现在起你是属于我的，所以我向你发出一道命令，你要像老鹰一样在天空飞翔。这样的要求是何等愚昧且荒谬，神绝不会愚昧到这个地步来要求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牢记，律法实际上就是全能神圣的人位，也就是神自己的描绘。我们已经看见，律法岂是神，也就是独一的那位，乃是圣洁的、完全的、全然不凡不俗的。此外，它是公义的，并且满了爱与光。他所颁布的律法实际上就是他各种美德与属性的描述。人与圣洁、公义、满了爱与光的神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是堕落的、罪恶的、腐败的，并且完全受到败坏。他们的堕落与败坏借着典章，尤其是那些提到奸淫、偷盗和行邪术的典章，完全表露无遗。这样堕落的百姓怎么能遵守圣洁公义之神的神圣律法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凡认为可能的都非常肤浅，或是思考不够周全。神绝不会犯这么大的错误，认为堕落的人类能够遵守他神圣的律法。他赐人律法的心意并不是在此。照人的观点来说，神基于人立约，律法的功用就像这个约的条件。在立约这件事上，摩西就像中间人。按照天然的观念，神应当要求百姓起誓，并以他们的血来保证所起的誓，还要发誓遵守神圣的律法，违者处以死刑。这也许是人的做法，但这不是摩西的做法。摩西并没有说，哦，以色列子民，我刚从山上下来，我在那里领受了神所颁赐神圣的律法，现在你们必须忠心遵守这些律法，你们必须起誓这样去实行，我要求你们用自己的血为这个誓言做担保。这绝对不是借着摩西立约的方式。我们首先来看是借着祭坛。出埃及记24章第4节说，摩西将耶和华的话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祭坛指出我们无法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必须蒙救赎。事实上，在百姓知道律法以前，律法的条例和约定他们已经破坏了，因着他们的光景是毫无盼望，他们需要一座祭坛使他们得救赎。祭坛指出他们必须被了结，并以祭物来取代。起初现在坛上的祭物是他们的代替，但是至终这个代替就取代了他们。因此表征十字架的祭坛指出我们必须蒙救赎，被了结，并被取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了我们，并且了结了我们，然后作为祭物成了我们代替的基督，取代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代替，并且也取代了我们。以色列子民不该认为他们能遵守神的律法，因着他们犯罪、堕落、败坏，他们不可能遵守律法。他们不必想去遵守律法，却必须蒙救赎、被了结、被取代。这是制定神所颁布神圣律法的路。我们企图遵守神的律法是毫无功效的，我们没有遵守律法的能力，所以我们也办不到。罗马书八章三节和四节指出这件事，那里说，因为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遣了他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律法既因肉体而软弱，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了罪之肉体的形状，为要救赎我们、了结我们并取代我们。我们这些蒙了救赎、被了结并被取代的人，如今都有基督在我们的灵里。当我们照着调和的灵，也就是我们的灵与内住之灵的调和生活行动的时候，律法义的要求便成就在我们身上。罗马书八章三节包含立约这件事，因为这里暗示了十字架，同时也暗示救赎我们并取代我们的基督。哈利路亚，我们有十字架作为凭借，我们更有救赎主，有代替以及取代我们的。我盼望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 堕落的人类是绝对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的，这种想法是最愚昧的。摩西不会愚昧到一个地步，认为以色列子民能够遵守神的律法，反之，他照着神的启示与要求，筑一座坛来制定律法。他这样做似乎是告诉他们，你们以色列子民必须明白，你们必须蒙救赎，被了结，并且被取代。我们来看以十二根柱子表征作为神律法见证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24章第4节还告诉我们说，摩西按照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了十二根柱子。根据圣经的用法，不论在旧约或是新约，柱子都代表见证。列王记上7章21节说明这事，那里说，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面立一根，起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雅金的意思是他要建立，而波阿斯的意思是力量在他里面。这两根柱子立为见证，神要建立那建筑那殿，而他的力量是在他里面。立这两根柱子不是要支撑殿宇，他们不是支撑用的，而是立着好作为见证。新约圣经也说到柱子，提前3章15节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意思是说教会背负着神经纶神圣实际的见证。24章4节的12根柱子的功用，也就是做神之所示强而有力的见证。此外，这些柱子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指出在神的眼中，12支派应当是见证神之所示的柱子。换句话说，以色列子民应当站立作为见证，反照神及神的所示。圣经是一本图画丰富的书，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24章，这里有祭坛和12根柱子。祭坛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蒙救赎，被了结，并且被取代。柱子告诉我们，我们该是神之所示的见证，也应当是神的反照。一面说我们必须蒙救赎，被了结，并且被取代，另一面来说，我们必须是神的见证，并神的反照。我们所反照的不该是我们遵守律法的能力，而是反照神的美德和属性。我们蒙了救赎，被了结，被取代之后，就成了柱子，成了神的见证，反照神的所示。律法不是要赐给神的百姓来谨守或遵行的，律法呢是要叫百姓能够成为神的见证。然而以色列子民以为律法是赐给他们来遵守的，照样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因着不知道神的经营，认为新约是赐给他们来谨守遵行的。不，写新约的目的不是要基督徒来遵守他的要求，那是要使基督徒成为神的反照。想去遵守神的律法和成为神的反照是有极大的区别的。神的心思与堕落人类的心思是完全不同的。按照我们的观念来看，神赐下律法就表明他要我们来遵守律法，但这并不是神的心意。他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见证。成为神的见证不仅与我们所做的有关系，他也包括我们的所事。神并不是要以色列子民单单谨守诫命并遵行典章，他要使他们成为柱子，背负他自己的见证。律法如何是神的见证，照样神也愿意以色列人成为他活的见证。律法是图画，是相片，显明神的所示。以色列子民既是活的人，就要成为神活的见证。神借着摩西制定律法的时候对百姓说，我不要你们守我的律法， 我要使你们成为律法的见证，这样你们就是我活的见证。你们若要成为我的见证，就必须蒙救赎，被了结，并且被取代。我愿意一再地强调这个极重要的点，就是律法不是赐给我们来谨守遵行的，颁赐律法乃是要使我们照着律法所描述的成为神活的见证。我们成为这样活见证的路，乃是蒙救赎，被了结，被取代。唯有基督借着十字架才能够成就这事。我们若看见这个，我们就会晓得神为什么差他的儿子成为罪之肉体的形状，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使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些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的人身上。这是我们成为神的反照，神的见证的路。我们若成为这样的反照和见证，律法意义的要求就定规成就在我们身上。然而并不是要我们守律法来成就律法的要求，不，乃是基督取代了我们，然后我们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这样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反照。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成为守律法的人或遵行律法的人，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成为柱子，站立在地上，做他自己这位圣洁公义满了爱与光之神圣人位的反照。这绝不是守律法，这乃是成为律法所描绘神的所事的活见证。